也是这样从旁边这样一直在讲这些道理，因为这个佛性是离心缘相、名字相、心行除灭、愿意道断的。你看底下又讲自理结缘呢，教是以此啊，实不是道啊。道本无言呢，言说是妄啊。那自理结缘呢，真正的道理是不能有所依止的。你心里一有所依止，就自信的妙用就靠在那个了，就变成法执了。所以你依止空，它自信本来真实的妙用，透过空再显出来的，那变执了。那我们自信依止什么呢？透过什么显出来的？透过我们的我法二执，透过了我们的无明习气、贪嗔痴慢疑、苦乐忧喜舍，透过这样的再显现出来的，它变质变得更厉害了。所以你依于所依止，就受到它的影响了，真如本性就没有办法和盘的脱出了。所以啊，自理自理就是真正的真理啊，真正的大道啊，真理啊，是你绝对不能有所依止的。依止受它的影响，它就变了。这生物连结它有依止，依止在什么呢？依止于无常、无我、无漏、无尽，依止在于一个清净极灭的这种涅槃乐，依止在这个。所以它一切的作用透过这个以后，它就变了，但没有像我们变得这么厉害啊。所以它得了一个正觉位，那我们凡夫位所依止的啊，这些我执法执它变现出来的，就是生死凡夫啊。这声闻虽然它依止的是无常、无我、无漏、无尽，但是它可以出三界了生死，证得正觉位，但不能成就无上菩提啊。唯有什么一无所依止，那一念心呢、啊，才是无上妙道，才是真理啊。所以为什么古代禅师常常在讲，最后他讲，如果你要知道一切佛法，站在这里高举他的手上。为什么这个高体就是体用嘛？你看用体本空嘛，然后接下来就把他手拿的那个柱杖狠狠的摔在地上就跑掉了。为什么要摔啊？不能依止啊，依个杖子。所以刚才我举那个太原府上座啊，他就是依止于涅槃经种种妙理啊，所以他才讲啊，过去讲经将生生父母鼻孔捏得太紧了，这里也一直，那里也一直，太紧了，所以不能任性逍遥啊。从今以后不敢在语言文字上做功夫啊。那诸佛菩萨他天天讲经说法，他绝对不会被说法所染，他天天教化众生啊，他不会被他动，不会被他动心，他无所依止也不会犯错。那我们不是哦，我们天天心天天心，哎，我们会得到好处，会受到这个文字的影响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未见性，我们要依止圣言量，这是开悟见性的境界，依止圣言量而修。否则的话，你一没有依止，我们就趁习气了，这随着我们的习气了，就容易造业。这道理懂的，我们不是这个境界，不能用这个方法修。这是彻悟以后的人，无功用道，趁性而修的人。所以自理结缘，教是以此，实不是道。道本无言，言说是妄。所以道是不利益，所以佛法不利宗。如果你立一个不执着，那已经执着一个不执着了；你立一个清净，那已经执着一个清净了；你立一个无助，已经住了一个无助了。所以究竟不可得啊！所以道本无言，言说是妄。那时间已经到了啊，我们今天就解释到这里，请大家翻开《达摩血脉论》。 论本第21页，我们今天从21页经文第一行第二个字开始讲起，请看经文：若夜梦见罗哥宫殿相马之属，即树木丛林池亭如是等相，不得起一念乐着，尽是脱身之处，切须在意。临终之时，不得取相，即得出障，疑心憋起，即魔色。这个若夜梦见罗哥宫殿相马之属，及树木丛林池亭如是等相，不得起一念乐着，尽是脱身之处，切须在意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形容我们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的之乐啊，就是我们世间执着这个五欲六尘的乐。那在古代啊，他们建的房子是罗锅宫殿相马，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有宾士的啊，对不对？有高级车房的，没有这些的啊。BMW 如果现在写就是，假如你梦见高楼大厦、别墅。BMW 对不对？那这是用古代的，就树木丛林池亭等，这个都是表示你住得非常的豪华，你的衣抱的生活环境非常的殊胜。如果你是梦到这样的圣境的时候，你不能不得起一念乐着，这个就看我们修行的功夫了。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你念念都是朝这方面去想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怎么不会去乐着呢？所以啊，你要想在梦里面见到这个种种殊胜的依报圣境现前，你不乐着，你平时就要信念了，你就要知道说我们世间的五欲六尘呢，它是苦啊，你执着它，它是苦，因为人心呢、啊，我们古人常讲嘛，我们人的心呢、啊，像蛇一样啊，人心不足啊，蛇吞象，要想把一头象吞进去一样的、啊，所以你的心是越迷越深，越贪越大了，有了钱就想要有了势力。有了势力就想能够控制别人，想侵占别人、啊、乃至于就想到、啊、这个三妻四妾的种种这种不好的这种心思就生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世间上观照，你看，所以我们那个37道品前面那个四念住是非常重要的。佛住世的时候啊，大家都依佛而住，佛要灭度的时候，阿难就问这个问题，说佛陀啊，你住世的时候我们依止你，那现在你要灭度了，我们要依止谁啊？佛陀就告诉阿难说，要以四念住为住，啊，观身不净，我们这个身子是不净物啊，即使你每天给他打扮得很漂亮，天天给他洗澡，天天给他好衣服穿，你看到了晚上啊，都发臭了。你洗得再干净的身子，用力一搓，就搓出了许多黑面条出来了。这个身子是不净物啊，外面只是一个皮把它包起来了，那里面的脏东西就往我们这个七孔拼命的漏出来。所以我们这个布袋是在这个破布袋，还不是一个好的，还会漏一些脏东西出来，所以身不净。观受是苦啊，我们执着我们无意之乐，那只是麻醉啊，观受是苦啊。观法无我，这一切境界无非是个因缘所生的一个影像而已，它不是有个真正的主体啊，是缘生缘灭啊。观心无常，我们这些心念不是一个固定的 有一个真有的一个东西，因为我们有我法二执，其实我们接念心是八个心跟五十一心所在那里互相交合的起作用，因为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感觉不出来而已啊。所以心是念念生灭无常啊，而佛教我们这样观，在境界中观。所以以前有妙净长老，他也劝念佛人啊，要有这四念住观啊。如果你没有这四念住观，虽然你口念佛，心里也想着到西方净土去，可是世间的这些东西五六尘你放不下，究竟还是不容易往生啊。所以妙净长老说，你即使修净土，你也要有四念住观啊。他讲这句话变成攻击啊，所以这很可惜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净土经典讲西方净土，他那里的鸟啊啊树啊，他都唱什么？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开始说起的。四念住我们在这里修好啊，这是最根本的出离心啊。你有这样的出离心，在境界中你不动心，对五欲六尘随缘啊，你不会很在意这些世间的欲乐啊。你在梦中有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啊，你才可以不动心啊，或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。你在梦中可以不动心，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未必可以不动心啊。所以临命终是随业牵引的，那个业力很强啊。如果你能够在梦中做得了主，最起码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略略有点把握的。如果我们在梦中连啊一点都做不了主，那我们命终的时候唯有随业牵引啊。所以在这里啊，特地举出梦中梦到这个境界啊，就是告诉我们日常生活要用功精进啊，不要被五欲六尘转。因为你白天你都会想这些境界啊，想这五欲六尘，做梦当然做不了主，夜宿现前的时候那随业牵引，你只有到六道轮回去受身啊。所以这一念落走尽是脱身之处啊，切须在意啊。临终之时不得取向，记得除障。临终的时候啊，这是最高级是这种方法，不得起一念心，不取向。那净土学人他叫我们啊，要等到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而且那一尊阿弥陀佛是你平常所拜的，专心在拜的那一尊，这其他尊啊还不见得是正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魔外道也会变现佛的样子啊，人也会演电影演佛的样子嘛。所以你平时抱的那一尊，而且佛的光是非常的柔和的，不会刺眼睛的。当佛一现前的时候，你心会定下来，会非常安详自在。如果你见到佛，会刺你的眼睛，那个光刺你的眼睛，看到他心浮气躁，哎，那这个有问题。所以净土的学人，他说，因为净土是有宗嘛，所以他叫你从有下手，所以你可以起相起阿弥陀佛的相。如果你念观音菩萨，你见观音菩萨的相，就看你平时供的那观音菩萨的那一尊。但是在禅宗，他平时就是不取相，如如不动，不取相的。所以当临终之时，不得取相，就能够除障碍。所以禅宗的大德，他教我们怎么在临终的时候来用我们这一念心呢？他告诉我们，在临终时，但观五蕴皆空啊，就是这一念心而已啊，心体啊，清净无相，为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呢、啊，根本没有这个五蕴啊。五蕴是能所，是因迷而立的、啊，所以当观这五蕴皆空啊，四大无我啊，真心无相。这个真心无相，不来不去啊。我们接念真心，用的时候他也不来啊，不用的时候他也不去啊。所以我常常用我们眼睛眼视来做比喻，当你眼睛一睁，你看整个心这个眼前的境界现前，那现前并不是见性来了， 当你眼睛一闭，整个境界不见了啊。那并不是他见性跑了，他还是在啊。睁眼的时候，你见的是见到了明相、光明相，见到了境界相；闭眼的时候，他也见的是黑暗相、暗相，他都在见了，用也不来啊，不用他的时候，他也不去啊，是如如不动啊。说真心是无相，不去不来啊。说生死生的时候，性也不生啊，死的时候性也不去啊，因为他是不生不灭。它是空灵的，像虚空啊，虚空像这个物体在这里，虚空并没有被它挤跑掉啊。当这个物体搬开了以后，也没有虚空回来了。虚空它本来就是含容一切的，虚空无相而不具，万象发挥啊。所以死时性也不去啊，沾染常寂，心静一如啊。但能如是直下顿了。不为三世所拘系啊，不会被这个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这三心的联系相把你捆住了。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是这三心的联系相啊，你知道它是三心的联系相，不要理它就没事了，因为境界不会来缠你的，是你去理它了。你受了这个三心联系相的欺骗，被骗了啊，所以我们就迷惑颠倒了。所以但能够如是直下顿了，不为三世之所拘系啊、勾系啊，便是出世自由人也啊。啊，底下这个禅师就告诉我们：若见诸佛来迎勤，无心随去啊；若见地狱，无心不畏啊。就是看到恶相，他也不离啊。所以我上次还举一个公案，有个禅师开悟以后，他就替众生单列去做杀猪的工作了。结果他命中的时候呢，就被他杀了猪，通通一只一只现前来说：“禅师啊，还命来啊，还命来啊！”对不对？要是我们一定惊慌失色。他看到这个恶境现前，他也不怕，所以他如如不动，他就有智慧。他说：“你说你没命，那你来跟我要命的是谁？对不对？”这一下猪一听，他知道，哎，原来他并没有死啊，没有生死啊，所以那猪一听啊，欢喜踊跃，多谢禅师令我悟无生法忍，对不对？根本没有生死啊，他为什么可以这样？他不动心嘛。我们看到恶境现前，不吓坏了，对吧？所以若见地无心不畏，但自无心同以法界，此是要解也啊。假如无心，那你那念心就等同法界啊。法界是清净沾染，智慧圆满啊，没有障碍啊，无障无碍啊，就永离生死烦恼啊。当然这是开悟的境界，这是正果的境界。那如果是，所以如果是你还不到这个境界，那当然有的人他愿力比较大，他愿意常住娑婆，所以他随着他自己的啊，一个学佛的人，他一定是懂得持五戒、修十善戒、修十善，乃至于行菩萨道啊，受菩萨戒、行菩萨道。所以有的人发愿常住娑婆，利益众生。所以他既然不造恶业，一定可以来到我们这人间，乃至于到天上啊，做天人、做护法，因为他常住在娑婆世界嘛。那有的人他自己认为，我等到我成就以后再来。啊，普度这个六道的众生，所以有的人他愿意求生净土，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很多修行人，有的愿意命中的时候求生西方净土，有的人希望求生东方净土，有的人希望求生弥勒涅槃，所以个人随个人的愿，有的人希望求生观音菩萨的那个普陀山。我母亲就是希望求生到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陀山，她要去跟观音菩萨烧茶、泡茶、扫地，哈、啊，所以个人的愿，以后再承认再来啊。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。但是如果你真正开悟自信的人，他直下无心，什么境界他都不动于心，那一念心，哈、啊，就
就等法界心，那就入了我们讲的真如法界里面了。但是这是一个正果的人的境界呀、啊，所以不得起相，即得除障，你就不会受这六道的生死轮回了。这个障是指不会受到这生死轮回。但是如果你稍稍起了一念心，起了一念染浊的有心，都在我们欲界里面。如果你起了一念空，那就都在那个，还是一样出不了我们的三界，都在这个四禅四空啊，还是出不了三界的。疑心憋起即魔色，当然，如果是一个，这是指一个开悟见性的人，如果他在那个你命中的时候碰到圣境现前的时候，稍稍觉得哎。那有这个机缘，我怎么不把握了？这个心念这么一动，好了，那就着相了，那就着相能所就产生了。那正是一念不觉生三系、啊、境界威严长六出啊。所以即为魔术，这个魔不是妖魔鬼怪的魔，是什么呢？你又起的这五阴身心魔啊，这五阴魔啊，你又动这五阴魔 啊，即使你到了净土，这个品位也不是很高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能所心嘛。所以你看那个上品生的都是明心见性的啊，明心见性并不是心有所求有所执着的。所以疑心憋起即为魔色啊，就是哎呀，这个境界这么好，我怎么可以放弃这个机会吧。好了，能所起来了，五阴魔啊，受了这五阴魔所摄了。在这里啊，我就举一个我们禅宗里面有一个公案，就是那个无果禅师啊。无果禅师他长居在这个山林里面呢、啊、修学禅定了。那他长受着一对这个母女的供养，可是他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。因为他觉得啊，我受了人家二十几年的供养，自己却没有明心见性，觉得非常不好意思，所以他决心呢下山去参学参访名师。那这一对母女知道他要辞行了、啊、要到远方去参访名师啊，去参学，他们就请这个无果禅师多待几天，不要那么早就走，他希望跟他做几件衣服，等他衣服做好了以后啊，他也供养了这位禅师、啊、四个银宝啊，四个那个银元，我们讲的那个四锭元宝了，它是银的。那这位禅师就把它收下来了。那当天晚上他又在静坐，他几乎都是修不倒单的，他这里就这个修不倒单。就在他定的时候啊，他看到了金衣那个青衣童子啊，还有一些穿得很华丽的四个抬轿的人，抬了一朵大莲花，这样抬过来的，说请大禅师请上座，你修行很好啊，我们要接引你去净土世界啊。那这个无果禅师一想，我又没有求生净土啊，那怎么会有个青衣童子还四个人抬个莲花来接我呢？诶，这个可能有陷阱了。他又想呢，虽然我没有学净土，但是我听过啊，莲花也不需要人家抬得来啊，是不是？那是陷的、啊、哪是需要人家抬得来，这个有问题啊。这个时候青衣童子说，哎呀，大禅师啊，你可惜啊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快啊快啊。他说嘿嘿，还是不行，他不过了。这个青衣童子吹得很急啊，他就把他那个引磬呢、啊，就把它放在那个莲花里面。哦，那青衣童子是起轿就抬走了。那第二天早上，那对母女就匆匆忙忙跑过来了，说：“啊，师父啊，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吗？我们常常看你在诵经，就是这个。”他说：“是啊，这是我的，怎么会跑去你那里？”他说：“奇怪、啊，今天早上啊。”马夫哪来给我们？说昨天晚上我们家里的那个母马生了一只小马， 他就抱着这个东西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是小马死了，已经死了，可是抱了这个东西，他的我那个马夫就交给我，我一看这不是你的东西吗？哦，我赶紧拿来还给你。那个无果禅师听了，吓得满头大汗呢、啊，做了一手偈子啊，他说：“一洗那衣，一张皮呀、啊，就变成一个马皮了啊。”四定元宝四个体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四个体呀、啊，若非老身定力深呐、啊，要不是我定力很深呐、啊，啊，鸡以儒家做马儿，我差一点就跑到你家里去投胎做马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赶紧，衣服也不要，元宝也不要了，啊，来日你这个大恩我一定报，但是我要赶紧参学，我一定要报你供养20年的恩呐、啊。这是啊，所以这是他讲的是很实在，因为他没有开悟见性，所以他不能做到坐而无坐，因为他有我执啊，他不能跟空相应呢 啊他有我执身见，所以他受不了境界的考验呢、啊、所以他很识时务，知道哎，我不是这个境界，我还是要精进。那如果是个大彻大悟的人，他见空性跟身啊心意，那个心身跟意都跟这个空相应的人，那当然他能够行无为法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那也就不会觉得苦了。就好像我当即龟山禅师啊，他要入灭的时候啊，他的弟子问他说：“师父啊，你命中的死，你这个圆寂以后你要到哪里去？”这个迁化到哪里去投生了、啊、他说我就在我们前面那个林家那个地方出生，这个牛，这个牛。那徒弟说：“师父你修得这么好，怎么做牛啊？”他是说：“做牛有什么不好，那么要做佛门龙象就必须先替众生做牛马，我做牛替大家耕田，这有什么不对的呢？”哦，他说：“真的吗？”真的啊，你不相信我晚上走，明天早上你们到那个农村那里啊，你对着那个小牛叫我的名字，我就会回答你们了。果然第二天早上一群他的弟子们就去这个农村这里啊，就是啊，请问一下啊，这位施主，你家里昨天有没有生个小牛？说有啊，今天天亮的时候才生下来啊。哦，这群弟子们跑到那个牛这个地方啊这个牛舍这个地方，看到那个小牛就叫他师父的名字，那一叫这个小牛哦就叫起来了。你看，所以他们就啊要把这个请这个农夫啊把这条小牛卖给他。那农夫哎呀，你师傅你既然要嘛，那就布施给你嘛。他们请到寺院里面来给他做鞋子做衣服，这个牛都不穿的啊，也不叫他工作，他不工作他都不吃啊，保持那个禅宗的精神，一日不做一日不食，最后没办法，只好到他田里面让他去工作了。所以啊，这就是真正修行的功夫，跟空性相应，能够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他到哪里都得到自在啊，都是一真法界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血脉论的境界很高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知道我们心性是圆满的，自性里面本质清净，本质解脱，具足万法，无障无碍的，但是我们不是这个境界的啊，这个不能有狂慧。有很多人懂了道理啊，就起了狂慧，然后行为不检点，名闻利养，结果命中以后堕到三恶道，才知道受苦啊啊！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。那在这里也是，这是指一个开悟见性的境界，疑心憋起即魔色，心里一动啊，左右就到异界，我们的这个异界里头了，着空四禅八定里面了，所以心念一动就落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轮回了。法身本来清净无受啊，只言迷故啊，不觉不知，因之故妄受报啊，所以有若着不得自在。只今若悟得本来身心，即不染习啊。那我们这一念心呢，这法身就是指我们这一念心体。我们现在这一念法身被烦恼缠住了，所以被烦恼缠住，我们叫如来藏， 如来藏有两种解释，一个是含藏如来的一切智慧德相，那我们现在众生呢，被烦恼藏住了，我们也是含藏着如来的智慧德相，但是不能显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见思烦恼根本无明去除了以后啊，你这一念心呢，那就是法身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啊，能现一切如来智慧啊，能够现一切菩提法。所以法身是本来清净的，但是我们自己迷呀，误以为这个身子是真的是有，是我，因为你有了身见，你就要满足我们这六根的感受啊，顺你的你就尽量的去取，取不到你的取嗔恨，取到了又怕失掉了，这总是在那里贪得无厌迷惑造业啊，却不知道我们这念心体本来是清净，你为什么会这样贪得无厌呢？那只是习气而已啊，那只是一种习气而已啊，你究竟是不可得啊。所以你一切的造作，即使你拥有世界的一切，真的你也控制不了啊。像很多地主，他有很多土地，他真的能够控制了这些土地吗？那鸟也是在飞到他的土地上面啊吃草，牛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草也是自然生长，它只是一个名字，这个土地是我的，拿几张纸的所有权状，如果有一天啊政局变了或者什么了，你有了土地了就反而更糟糕。我听说以前那个大陆撤退的时候，有很多地主他拥有很多土地了，倒了霉了。所以啊，很多事情呢，不是你拥有的就是绝对的，一切法是无常的。所以我们这一念心法身是本来是清净，但是你迷，先执着身见我执，然后分别外尘境界，你这一念清净的心体啊，你就见不了它了，你所见的就是满心的这个五毒烦恼啊，我们讲的黑七瞳啊，却不知道法身本来清净啊，无受啊，没有人所啊，痴缘迷故啊，不觉不知啊，这个迷就是你攀缘的取向了，你攀缘了，心动了啊。如果你心不动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照得清清楚楚，但你心里动，就分别好坏美丑。所以佛法讲无念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无念，就是你心念不都在有无两边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不都在有无取舍这两边。如果你心念一看都在有无取舍两边，那这个念就是有念的啊。所以起心动念并不是罪过啊，是你起心动念的时候都在两端，有取舍心，有好坏心，有是非心，那你这个念就不是绝代的，就是相对待的，就不是智慧性的。所以你看六祖大师说，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。为什么念就是真如本性之用呢？当你在境界中不随境界的这种缘啊，随你自信所现的这个啊，我们讲无为法。什么是无为法呢？无为法是根尘接触，不是缘六尘，不是去取向。如果你是取向，然后落到你心意识的思量以后，而有取舍分别的作用，那就是有为法，心有个对象所缘，那就变成有为法了。那无为法是什么？就是你自心的智慧根尘接触，自心了了分明，从内心里面现出来的见地，现内心里面现出来的智慧啊，然后随顺你内心现出来智慧之用，不是因为攀缘而起的作用，这是无为法。这无为法的般若是智慧，这般若是出自我们自己的真心里面。那有为法是什么？有为法是出自我们心意识的攀缘的心，差别就在这里。那心意识，什么是心意识？心意识就是你有染了，染在我们世间相对待的相，有无美丑是非善恶啊，贵贱好坏 就是相对待的。境界本身是没有相对待的，境界唯有就是一合相，缘起法，因缘有，是自性空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说，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自即灭相。那为什么不即灭呢？你自心不即灭呢？自心取舍分别，随着你的习气都在有无两边，所以有染的念就叫做动心，就叫做有念；无染的念，没有染污的念，了了分明的念，就叫做无念，就叫做不动心。这个无染的念，不动心的念，就叫做菩提，就叫做智慧呀。所以啊，自缘迷故不觉不知啊，就是因为你取相啊，所以你不觉不知啊。如果你能够如如不动，那自信觉照啊，我们的性德就显现了。所以因之故妄受报啊，因为你取相动心啊，分别执着啊，那你这一念真心就是感四大活火为生啊。所以说隐业跟满业随业牵引而受报啊，所以有若着不得自在啊。所以你若着世间法，你就被世间法缠住了。所以修学佛啊，脱困了，你若着于出世间法的清净啊，若着于出世间法的极尽涅槃，你就被清净困住了，缠缚住了。你执着于那个出世间法的涅槃极尽，你就被出世间法的涅槃极尽困住了。你执着于无念解脱，你就被无念解脱困住了。所以一切法不执着。那佛法是告诉我们，要我们众生的心是然已有，然有我们世间五欲六尘，所以有病。在佛法先破除我们对于世间有的执着，等到你不再执着世间这个无欲六尘境界以后，如果你自心中着了空，你还要再以从空出假，再破除了我们的有。所以你看在坛经里面，那个沃伦禅师他就是用空法，用无念法来对治他内心的着有，等到他真正证得了空法了，证得了空了，所以啊，他跟人家讲，他有做了一首偈子来描写他自心的境界。他说他有功夫，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，见悟心不起，菩提怎么长？哎，菩提日日长，表示呢他有功夫了。可是呢，他执着在出世间法的无念，出世间法的清净。六祖大师说这个就是被自己缠缚住了啊。所以六祖大师做了一首偈子破除这首偈子的执着。六祖大师说，我慧能没伎俩啊，我不断摆思想，我见悟心速起。这个心速起就是念而无念啊，一切法但相名而已啊。所以但相名不可得，相名的运用就是正智啊。那不执着这些相名，内心所证的境界就是如如啊。所以六祖大师根尘接触啊，心速起，这个心速起就是什么？就是无为法，就是智慧啊，了了分明，一切通达，有体有用。菩提怎么长？他的内心里面是清净无相的，所以根尘接触随着他真心的妙用，是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啊。这是个自心真如本性的体用而已啊。烦恼菩提是相对待的，因为你烦恼所以立菩提，等到你真正证的菩提了，菩提也不可得，唯证的你真如本性的体用而已啊。所以啊，所有若着啊不得自在，你就被缠缚了，若着于世间法，被世间法缠缚住了，那你就在异界里面受身了。若着于清净的舍念清净，那就到四禅四空天受身了。若着于极尽涅槃，那就升到啊，你就证阿罗汉果。虽然出三界了生死，但未圆满菩提啊。你执着于中道，那就是菩萨的境界。唯有一法不离，清净自无疑，那才是究竟成佛啊。所以有所若着，不得自在呀、啊。 此经若悟得本来身心，即不染兮啊！如果你能够见到你的本地风光，不着有无的这一念心呢、啊，那你就脱离一切缠缚了，你就断除一切无明习气呀、啊。所以修学佛法不是往外去抓啊，不是去外面去广学多闻呐、啊。这古德常讲啊，唯学日增呢、啊。日增呢、啊，就是拼命去往外抓，越学越多、啊。为道是日损呐、啊，是越来越亲近，越来越少啊。啊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从我们之作于有，最后以空来去有。啊，损之又损，所谓空呢，然后再把空也去掉了。啊，有心用到无心处，无心也不惜有心之损之又损，就近亲近。这个以至于无为，这个时候你就随顺你这念真如心，就是随顺你这念无助的真心，这个就是法身，这个就是菩提，就是般若，就是智慧，就是无为法。所以既不染兮，若从圣入凡，世间种种杂类，自为众生，故圣人逆顺皆得自在，一切业居他不得，圣成就有大威德，一切品类业被他圣人转，天堂地狱无奈何他。若从圣入凡，这个是正果的菩萨，已经证得圣位的菩萨，有的是声闻圣、缘觉圣、回小向大啊，有的是行菩萨道啊，所以这个都是有证得圣果的明心见性的圣位菩萨入凡，视见种种杂劣，这个见是现的意思，视现承认再来，视现种种杂劣，这个杂劣就是指我们这六道生死凡夫啊，自为众生，那自己愿意来的普度众生，所以我们这六道里面都有菩萨在视现啊。那最苦的地方，烦恼最多的地方，菩萨最多。为什么？菩萨以众生的苦为苦啊！所以第一道中，连那些鬼道、鬼王都是菩萨在示现的。他借着这个行普，做这个示现鬼王的机会啊，来一者消众生的业，一者借这个机缘来教导众生。所以我们人间也有很多啊，菩萨成愿再来，乃至畜生道里面都有。都有很多菩萨示现在畜生道教化畜生，这个畜生，你看佛陀也示现做鹿王，这个在经典里面都有记载的。我常常举有一对探险家，他说在那个南洋某一个地方，说有一个岛啊，那个探险家是日本人组成的，说那个岛叫蛇岛，一定要等到那个涨潮上的最高的时候，船才可以靠上去，所以一个月只能够去两次。他说那个蛇岛上面呢很多蛇，那里面的蛇啊都吃素，你人走到它旁边它都不会动，它每一条蛇就打成就捆成一捆啊，然后不动，好像都在修定一样，像我们人类修静坐一样都不动的，你即使踢到它它也不理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听说啊，在那个岛里面有个山洞，里面有一条蛇很大，所以他们也就到那个山洞里面要去拍，装好那个摄影机啊，就在那里等着那条大蛇出现，等了好久啊，突然之间他们只看到像一阵风，一个影子这样唰这样过去拍下来啊，那个感觉那个蛇大概直径大概有一尺多，那么粗，一尺多的。那个蛇只看到一个影像，唰，这样影像就这样过去就不见了。我在想，那个可能就是菩萨示现在那教这些小蛇修行。可是你要教这些小蛇啊，它一定要变成大蛇，大家才听他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像佛陀来到我们人间，他示现藏六金刚，藏六金身，对不对？藏六金身，我们最高也不过是个六七尺，佛陀示现一丈六。哦，那当然，大家，而且是三十二相金身的，我们就 他就能很乐意接受佛陀的教化，像阿难看到佛的三烧像，他的发心跟佛出家了。那佛在四禅天就示现圆满报身，啊，四禅天人啊非常的高，他们的身高有16万米，你想想看，那真的是非常高大的，所以佛示现圆满报身，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四禅天人看到佛的那个圆满报身像，个个都心服口服啊。所以我想那个蛇啊，就示现大蛇在那教化这个蛇道的众生啊。所以在这六道里面都有菩萨在示现教化的，让我们能够处理三界烦恼啊。所以这个是从圣入凡，示现种种杂类自为众生啊。就好像我刚才举那个龟山禅师啊，这示现做牛一样，对他来讲都是平等的，司法界是一真庄严啊。故圣人逆顺皆都自在啊，一切业记他不得。所以圣人他在顺境的时候，他有大福报，示现大长官啊，示现大长者，示现国王，他也不会迷惑颠倒。他示现一个大富长者，他可以把他的金银珠宝拿来广利众生啊，广修福慧，普利众生。所以那个菩萨示现往往示现国王或是转轮圣王，为什么呢？能够影响大众。所以在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，初地菩萨可以示现我们人间的王，那二地菩萨可以示现转轮圣王，统领四天下。你看那个权势有多大，他才不会迷在这个权势里面呢？要是我们修大福报来生做一个王，那可能就要迷惑颠倒，要造业了。所以也许你累积不晓得多久的时间的修这个福慧啊，如果你定不足的话，说不定来生你